好，弟兄姊妹平安。好，今天是我们教会论信息的第二讲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的主题是什么？教会是信徒生活的中心，对吧？我们提到说，基督徒他不仅是信耶稣的人，基督徒也是加入教会、委身教会的人。因为圣经并没有让我们看到基督徒是可以私底下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敬拜，不与其他的基督徒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连接和交往，或者是他们在不同的教会到处游走漂泊不定的。圣经上没有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基督徒。那真的属于神的人要加入委身于一间具体的教会，就是一群基督徒的群体当中。那美国他上个世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牧者，也是圣经辅导方面的专家哈，他叫 J.E. Adams， 就是今天基本上我们说圣经辅导这一系列，基本上他可以称作是一个奠基人了哈。那么他在一次基督徒的大会上，他甚至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不去教会的基督徒不是真的基督徒。你可能觉得你受过洗了，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也读圣经也祷告，但是你不要认为你是一个基督徒。虽然我们不能够说啊，他自己的意思也不是他那句话在所有的条件下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说在一般的通常的情形下他说的是对的。那特别是经过上一次的信息之后，我想我们可以明白他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信主的人，你却偏偏就是说我就是不去教会，我就是不愿意跟其他基督徒来往的话，我们不要那么肯定说我是一个基督徒。那么接下来啊，今天我们就不禁要问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么什么是教会？我们今天要思想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教会？ What is a church？ 教会的本质是什么？那在这里首先啊，我要做一个区分和说明，有两个概念我们要弄清楚。一个就是普天下的教会，就甭管是第一浸信会 FBC， 或者是我们华人教会华人归正浸信会，或者是隔壁街的什么长老会卫理公会，就是说普天下的教会它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同作为永生神的教会，我们应该共同彰显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特征，这个就谈到什么教会的本质。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教会作为一个具体的有形的组织，它应该怎么运作，应该有怎样的组织架构、治理架构，要实现哪些功能，它和查经班和我们说 parachurch ministry 就是教会外的福音机构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啊，我们今天要先来谈本质，那下一次来讲教会作为一个具体的组织，它有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架构，那是下个月的信息了哈。那为什么要先谈本质？因为知道了本质，我们才知道我们在教会当中应该怎么样生活，怎么样行，我们也才知道教会该如何运作。那打个比方，就好像我们开车哈，我们外表上我们能看到什么？车子你踩了油门，它逐渐的加速，从零到70迈，对不对？你遇到红灯，你踩刹车，车逐渐的停止。我们转弯的时候，我们打方向盘，让我们看到，哎，车轮好像在左右的转动。哦，我们加了油，然后发动机才能够点着，我们能够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声，然后车子才能动。那这些东西通通都是什么？我们能够看到的现象表象。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些东西的背后有一套数学、化学、物理学、工程学的基础原理，就是说基础的科学原理导致了什么运作，导致运作。同样我们要知道教会该如何运作才合乎神的心意，你才能说它是健康的，才是走在正轨上的。我们要先了解本质。我们之后所有的一系列的课程，不管是讲到门训也好，讲到教会的纪律也好，讲到弟兄姊妹怎么彼此相处也好，对吧？讲到教会的治理也好，这一切通通都是在教会本质的地基上面建造的房屋，用中国人我们的马哲的话讲叫上层建筑，是吧？那些是上层建筑，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是根基。所以当我们讲完教会的本质，我们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去慢慢去体验去体察，就是说教会的本质应该像是一种空气，一种氛围，它是一种气质，它应该是弥漫到教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就是说你做不同的事工，你和弟兄姊妹相处，然后教会你看他教会怎么运行的，他应该都在什么彰显，都在突出这些本质。就本质无处不在，虽然你看不到，但你要能够体会得到，摸这个嗅得到，是吧？好， 然后呢，我们要说地上的教会、有形的教会，我们先用一句话来概括哈，它在本质上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什么？圣徒的相交，或者说集合。所谓圣徒，就是基督徒的相交和集合啊。那教会在根本上，我们说了，它不是指一间教堂，对吧？一栋建筑，教堂，然后我们使用的这间教室，它是什么？基督徒聚会的场所，教会聚集的地方，对不对？但是教会它主要是指一群彼此相交的、互相绑定在一起的人，所以我们才会有什么教会公约，才会有 church covenant。要么说约就把我们什么绑定在了一起，我们是一群叫共同体，对吧？那这群人呢，他们口中承认，并且呢在生活当中也表现出了，哎，他们口中承认的是对的，对吧？就我们实际的生活也表明什么，哦，我们是被神拯救、为神而活的一群人啊，这就是教会了啊，这群人的相交。那这群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特征？那么圣经中用了什么样的形象去形容这样一群人呢？我们今天要提三个啊。当然我们要说新约圣经当中啊，有好些关于教会的比喻，把教会比作不同的东西，对吧？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说教会是什么？有这个圈子的羊，也有其他圈子的羊，圈里边的羊，对吧？要干嘛？合成一群，我们说那个就是什么？教会，不同羊圈的羊嘛，合在一块，合成一群的羊就是什么？教会，啊，一群羊，对吧？那昨天我们在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哈，前天哈，那保罗是一下子用了三幅图画来形容教会，一个是什么？教会是家，就教会当中的成员就好比是家中的成员，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就好像也像是小朋友，哎，从小一路路长大一样啊，就像家里面的成员一样。另外呢，第二个，教会是一块田，就我们呢都是在田地上撒种，有的人是撒种，有的人是浇灌，有的人是收割的，对吧？我们希望这块田上所结的果子又多又好，对吧？那第三个图画就是什么？教会是神的殿，就神住在其中啊，神的殿啊。另外呢，保罗也是圣经当中唯一一个把教会比作是基督的身体的作者。就你一旦看到基督的身体这个词，你就知道这是保罗专门用的一个比喻哈，其他人还没有用过啊。就教会当中有很多关于教会的比喻，但是我们今天只会提三个关于教会的形象，帮助大家更好的认识到底什么是教会，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要提三个哈。第一个，教会是神的国度，上帝之城。第二个，教会是神的家。第三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第一个就是神的国度，或者说叫上帝之城啊，这两个词啊，叫国度和城，其实在本质上我想说它是一个意思啊，都讲到神直接掌权服神管的领域。我们知道历史上教会历史上有个非常著名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对吧？他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啊，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因为当时人们总觉得罗马帝国永远不可能毁灭，那是永恒的，对吧？但是罗马后来就被外邦人给侵略，就给攻占了哈，就是罗马这个城市哈，所以他后来就写了一本书，探讨神的国度和人的国度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书名就叫什么？上帝之城。上帝之城就讲了什么？上帝的国度啊。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16章18节，耶稣说啊，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对吧？请大家注意，权柄之后有一个小括号，对吧？讲到权柄的原文做什么？门。其实门就是讲到权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概念？为什么门跟权柄是可以互换的啊？因为在圣经里面哈，就在圣经描绘的世界当中啊，城门就是意味着权柄。这边的门不是你家的门哈，不是我家的门，不是这个房间的门，讲到什么城门？那城门就是讲到什么？讲到权柄。因为在圣经当中，城门就是治理一间城市的那些，用中国人话讲就是乡绅呐、士绅呐，他们在一起聚集，施行审判，制定政策的地方。比方说，我们来看箴言31章23节 啊，那边讲到说啊，箴言三十一章讲到贤德的妇人嘛，对吧？讲到说她殷勤持家，她帮助丈夫，然后呢，她的丈夫啊就在什么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什么意思？就是他也是城市自治委员会的一员，他在城门口办公，就是这么个意思哈。所以门讲到什么治理的权柄哈。所以回过头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6章18节，讲到阴间的门，就是阴间的权柄，由撒旦掌权的世界，对吧？那教会呢，就好比是耶稣啊在敌占区，对吧，建立的一个个的据点根据地，他在不断的向黑暗被撒旦掌控的世界发起攻击。所以这篇经文很值得玩味的，讲到什么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就意思是什么？大家想象一下，是谁在进攻？谁是进攻的态势？教会在进攻，对吧？然后呢，教会耶稣会不断的扩展他在地上的国度，但是撒旦他在处在一个什么防守的位置，但他怎么防，怎么抵挡，怎么想着要反攻，逼迫教会，消灭教会，抑制教会的发展，可怎么着他也阻挡不了什么教会最终的得胜，对吧？他胜不过，他抵挡不过，教会在不断的进攻的哈。那既然教会是耶稣在地上建立的，由他统治的根据地，既然教会是神的国，天国在地上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的彰显，那么请问大家，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进入教会，加入教会？我讲的是加入，你来聚会敬拜不算啊。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成为教会的会员，加入一间教会？教会代表天国，代表神的国，神掌权的地方嘛，对吧？什么样的人才能加入教会？一般来说，我们说加入教会的人就够格进入天国，对吧？或者用不信神的，就是没有什么教会背景的来说，就是你加入教会，你够格加入教会，就意味着你够格加入天堂，对吧？就是这么意思。什么样能够资格加入天国，进入天，对吗？我们来看这个加拉太书5章19到21节，这边啊讲到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对吧？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什么邪术啊、仇恨啊、真竞啊、嫉恨啊、恼怒啊、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对吧？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也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简单来说就是什么？就是犯罪的人，不管是有罪的行为还是有犯罪的这些思想呀、动机啊，只要是罪人，能不能进入神的国？没有资格进得去，或者说没有资格加入教会，对吧？我听过身边一些朋友啊，那些人啊，讲到他们的朋友啊，或者说邻居啊，说他们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人真是好人，对吧？好像他们才好像配得加入教会，配得进入神的国。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什么？好人或许在世人的眼中是好人，对吧？用世界的标准说是好人，但好人也是罪人，好人进不了神的国，神的国只有完人才能进去，只有完人才能进去啊，完美的人。那有人要说的，那你说谁才是完人呢？对吧？难道你们基督徒就是完人吗？对吧？显然，对吧？基督徒不是完人，基督徒也是罪人，对吧？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怎么也活不出完人的样式。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进入教会，进入神的国？不是我活得够好，而是我承认我不行，我不好，对不对？我承认我不行，我根本不配进入神的国，我是的确该被神撇弃的，但是我愿意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我靠着耶稣在地上替我活出一个完人的样式，我才得以进入神的国，进入教会的。所以什么样的人够资格进入教会？不是凭着我自己，还是凭着我对耶稣的信号，对不对？当然我要这边我再进一步，第二，在教会当中的不仅是承认自己不是完人的人，我进不去的人，对吧？今天你要知道，很多这个我们叫世界上的人呐、我们讲过一做调查报告，都觉得自己能进天堂，对吧？都觉得好像去世什么名人一留言就是天堂安息，天堂好，对吧？在天堂好好的享受吧，都觉得能进天堂，对吧？但其实是什么？真正能进天堂人是觉得我不配进天堂的人，对吧？但是我要说，我们再进一步，在教会当中的够资格加入教会的， 不仅是承认自己不配，对吧，进入天国的人，自己是罪人的人，也是一群顺服，至少是愿意想要顺服耶稣基督的人。就像罗马书一章五节这边说的，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用了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也就是说，基督徒教会的成员是信服真道的人，他们明白圣经，他们查考圣经，他们想要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努力的遵行。那么世上不认识神的好人，你觉得他会想着去顺服神吗？不会的。他无非就是说，我可能觉得根据我心中的良善，根据我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有道德的，我可能尽量的去活出来，这个叫什么好人。但是好人是不是顺服神的人，好人跟基督徒有没有区别？有本质上的区别。好人进不了天国，天国是顺服神的人，认神的人，顺服神的人啊。那为什么教会的成员必须是顺服神的人？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因为教会是神的国度，神掌权的地方啊，对吧？教会的成员是神国的子民和百姓。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就说什么，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言外之意什么？我们不是地上的国民，或者说首先不是地上的国民，对吧？就准确的说，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首要的最主要的身份是什么？天上的国民，天上的国民啊。我知道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参议员叫克鲁兹嘛，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他已经发表一个言论，他说我首先是基督徒，然后才是美国公民。结果很多人美国人就反对他，说你怎么能讲这样的话，说你应该首先是美国公民才是基督徒。但从信仰上的角度上来说，他这句话讲的是对的，讲的是对的啊。克鲁兹嘛，就是那个德州的那个检察长嘛，以前是哈佛的那个法学院教授，然后后来竞选过总统那个克鲁兹啊 ，whatever 哈、啊，就是说他这句话是对的，从信仰的角度上来说是对的哈、啊，就是说我们首先对神效忠，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有至高的权柄，然后我才是中国人、美国人、某个党派的人、某个公司的职员、某个家庭的成员，就是说基督徒顺服效忠的优先级不能搞混了。就是说，比方说吧，我们讲点具体的。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就比方说一些搞政治运动的人，或者是两个党派的人，对吧，在争论，对吧，互相爆粗口，互相的威吓对方，甚至在一起打架，我们在电视上都看到过，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说，哎，反正这样的事情你看法律又没有禁止，对不对？你讲的不合，打一打说不定就打和了呢，对不对？打一打也出个气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在生活当中，我们在跟别人争论的时候也能使用暴力，也能去爆粗口，对吧？对，这样的事情人的法律是没有禁止，但是什么，神的律法禁止。就是说如果我是神的百姓，那我肯定首先要什么，顺服神的律法。我不能因为人的法律好像同意我干，我就所就我的意思说，人的法律同意我干的事我都能做吗？不是的，对不对？再比方说，对吧，哪怕法律，人制定的法律，以后美国制定法律，比方说他哪怕同意人堕胎，甚至强制人堕胎，法律他不再禁止人吸毒，他允许同性婚姻，但不是说我不违背人的法律就行了，对吧？我首先得顺服神，我首先得照着圣经当中神的吩咐来，因为我首先是什么，神国的百姓啊。那作为神国的子民，我们不仅要顺服神，我们的思想、思维模式、我们的追求、价值体系也得和神国相匹配。这里就像哥罗西书三章二节所说的，保罗说什么呀，你们要什么呀，思念天上的事，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什么意思？既然我是天国的人，我就得想天国的事情，我的思维，对吧，我的思想体系，对吧，是天国的思想体系，天国的思维在什么，塑造我的思想观念，对吧？就好像今天在地上，可能中国人有中国人一套思维模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一套思维模式，可能哪个其他世界上其他国家又有他的一套文化习俗，对不对？那天国的人呢，就天国人的思想、天国人的习惯、天国人的风俗，对不对？那保罗呀，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讲的非常有趣的一句话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了你能不能明白啊。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够看透了他。啊，想想看哈，这句话好不好理解？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属灵的人，这边属灵的人不是说那种很 mature 的基督徒啊，很成熟的基督徒哈、啊。这边属灵的人，简单来说就是基督徒，得救的基督徒，他能够看透 万事，这里的万事不是说世上每一件事情，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对不对？这边意思就是说，我们既明白神国的事情，又明白不信神的人，神国之外的那些人，他们的事，就是说我既明白属灵的事情，又明白这现世物质世界的事情。而不信神的人呢，他们看不透我们，看不透基督徒。你能不能理解这句话？这句话讲的对不对？想一想看，是不是就这么回事？其实是对的，对吧？就是说不信神的人呢，对他们来说，我们说这个肉眼可见手摸得着的物质世界就是全部，他们所追求的，对吧？最多就是这现世的东西，对吧？财富啊，地位啊，人的夸赞啊，满足肉体的各种享乐，对吧？我们信主前，我们没有神之前，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当然能够明白不信神的人他们想的东西是什么，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他们的行事法则，对不对？但是你反过来了，不信神的人他看不懂基督徒，那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另外一套和世人不一样的追求。这才是为什么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有讲过，说曾经我们所看重当作宝贝的那些好东西，如今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什么不重要了，甚至相当不重要，在耶稣的面前就如同是什么粪土。我今天为了有耶稣，我今天为了跟随耶稣，我愿意舍弃很多世人所追求的、所看为宝贝的东西。所以世人在反过头来看我们，看得懂看不懂了？看不懂了。所以他们看保罗，保罗应该竭力的什么？你好好珍惜你的前途，对吧？又是参议员，又是豪门贵族出身，又有学问，对吧？家里又有钱，你这些东西当然都应该拿得住，对不对？而且要不断的慢慢的进步，越来越好，对不对？但保罗说，我为了基督，这些东西我全都什么不要了。你想想，别人能看得懂保罗吗？看不懂。今天世上的人，我自己都有这样的感受啊，对吧？我都被不止一两个人问过，对吧？哎，你们为什么想着要建立教会？这个东西是图什么呢？对吧？你们干这种事情有什么意义吗？对吧？他就不明白，不明白基督徒，不明白教会传道在干什么，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套天国的价值体系，这和世人的价值体系是什么？上下颠倒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你有没有？关键就是说你有没有天国的这一套思维，这一套追求，对不对？我们再来，既然教会是神的国，我们自己不仅要顺服神，对吧？教会的治理也得按照神的意思来，因为神才是教会唯一的元首。教会不是你的，不是我的，不是某个人的。教会是不是主任牧师的 ？FBC 是不是 Andy Davis 的？不是。是不是教会当中几个可能待了十几年比较有影响力的同工的？不是。教会首先它是属于神的。所以啊，我以前和弟兄姊妹分享说，教会严格来说，请大家记好，这个概念以前没有人提过。就如果有人提的话，那也是英雄所见略同了。这我觉得是我的一个发现哈，就是说也不能说发现，我的总结吧，就是说教会啊，它严格来说不是民主，不是民主，而是民主其实是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民主就是罪人做主。你细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民主就是人做主，就是罪人做主啊。教会是神主，或者换句话说，更准确的说，就是在神主的前提下。在神主的大框架之下，民主。因为在第一讲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比方说接纳人成为会员，开除人，不承认他作为会员，选择人或者 confirm 印证一个人作为我们教会的长老牧师或者是执事，我们要通过每年的预算，或者说我们要修改宪章，通过宪章，这些事情是需要会员投票的。那么从这个方面来看，教会是不是民主？是的，对吧？我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教会要出去哪里搞一个outdoor event， 我也会征询同工的意见，比方说我们聚会的时间呢、团契的时间，我也会广泛征求大家意见的，对不对？从某一个方面来说，从教会的表面的运作来说，它的确是什么？是民主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背后在看不到的境地里面，一定要有一个观念，是神在做主。这个观念很重要，有的时候不注意啊，这个观念我们就溜掉了，就不管了，对吧？就开始搞民主了，搞民主不就搞糟了吗？对吧？罪人在一起凑吧凑吧，你能搞得合神心意吗？对不对？所以这意味着什么？首先会众要努力追求明白神的话， 用神的话来装备自己，让我们可以更加明白神的心意，更好的，不，当然不会完全，但是尽量吧，与神的心思一致。我们得懂得神做事情的法则，按照神的意思来参与教会的治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接受大家成为会员之前，我们先不着急的，我们先让大家什么，我们经过一系列的课程的装备，我们也认识大家，也让大家来认识我们，对吧？我不希望大家以后就是说真到投票，我看过太多教会这种了，教会很容易被操纵的，对吧？几个有影响力的人，有什么一个执事委员会或者一个长老会，他们 propose 任何事情基本上都能通过，因为只要把那个投票率弄得低一点，然后基本上很多人都吃瓜群众嘛，反正跟着投嘛，反正教会 propose 一件事你们投了就完了嘛，跟着教会来就完了。虽然我真的很感谢大家，也希望大家顺服教会的带领，但是我是说在重大事情投票的时候，请你认认真真思考，对吧？特别是根据圣经认认真真思考，不要做吃瓜群众，不要我们好像说一个什么你就投 yes。 我希望你如果想投 no， 你尽管投 no， 好不好？就是说认认真真的去 投票，不要随大流，对吧？当然另外我要说的是，当教会的比方说牧者啊，带领的弟兄姊妹啊，忠心传讲神的话，带领教会，我们要顺服其的带领。就算你可能不太喜欢某一位牧师某一位长老，没，他心里不服气，我觉得我比他强啊，对吧？但是他如果是老老实实在传讲圣经，用耶稣的话说，我又不是在凭自己讲，我是在凭神的意思在讲，对不对？那我们要什么，出于顺服神的目的来顺服教会的带领啊。所以既要有顺服，又要怎么样，又要认认真真的好好的根据神的意思来，尽量让神来做主，凭着神的意思来什么，参与教会的治理啊。那另外一个我们要主要针对教会带领里面讲的，就是作为带领教会的人，不管是牧者也好，长老也好，我们治理教会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和喜好，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而是要比一般会众更加在神的话语上要更加的谨慎。因为你既然讲到带领，你要更加什么，明白神的意思，你才够资格带领。因为你不能瞎带，不能瞎子领瞎子把人引到坑里面去了，对不对？也得凭着神的意思来忠心的治理教会。当我们按照神的意思来制定某一个，比方说某一个政策遭到了会众的反对，假设啊，教会有100个人，有5名长老，对吧？95名会众，当这5位长老决定，比方说我们要修改会章的某一款，比方说 Andy Davis， 我们之前讲的，他当时修正的就是说，在教会只有执事的情况下，执事干的是长老活，所以不能够有女执事，对吧？当时修正的时候，可能遭到教会很多人的反对。假设我们刚才讲了，有100个会众，95个人都反对了，说你只要敢提出来，或者是通过了，那咱们就走，咱们全走，对吧？那面对这样的威胁，这个时候长老们是不能够妥协的，因为他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他们首先是什么？是代表神的。他们虽然是会众投票这个印证出来的选出来的，但是他们代不代表会众，代不代表民意，不要去代表民意，你要代表神的意思。他们首先是要向神负责，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下一周五就会讲的第4章，保罗又用了3幅图画，不是讲教会，讲到传道人，传道人是什么？是神的管家，你首先是跟家主负责，家里面人怎么想，家里面其他仆人怎么想，虽然也要考虑，但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教会这一点很重要啊，该挺住的要挺住，长老不是人民代表，是神的代表啊，有这样的概念啊。第二个我们要来看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3章15节，倘若我单言越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保罗称教会是神的家，家一方面他讲到什么，家那英文是 house 吧，是什么，一方面讲到什么，我们先从由浅入深吧，浅显的意思是什么，家嘛，我住的地方，对不对？住的地方就是家，对不对？教会是神的家，也就是说什么？教会是神所待的地方。那么，在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到17节，保罗呢这边就明确就说了， 岂不知你们就讲哥林多的这一群基督徒，对不对？你们是什么呀？保罗没有讲建筑，在讲人，对不对？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殿，英文它不是 palace， 不是宫殿，就是 house， 就是家的意思，是吧？也可以翻译成殿 ，white house， 白色的殿，白宫，神的宫的殿，是吧？神的家，对吧？就是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对吧？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不同呢？因为我们是什么？永生神的殿，我们在一起就是什么？永生神的殿啊，对不对？殿就是房子、家、神居住的地方，神住在他的百姓当中。当然，我们在这里哈，我们的意思不是说神只在教会当中彰显自己，因为我们说神是什么？无所不在的嘛，他是个灵，他不受空间的限制。神难道只在教会里面街上神就不在吗？我一个人自己在家犯罪的时候神就不在，神就看不到吗？不是这个意思，对吧？那圣经的意思是什么？是说啊，神的荣耀大大特特格外显著的彰显在教会当中，当基督徒在一起聚集的时候。还记不记得我们所讲的会幕系列？我们说神的确是无所不在的，但是神荣耀的那个云柱火柱集中的大大的明显的彰显在哪里？会幕之上。我们说会幕在旧约当中就是特别是讲到教会的，所以教会是一个什么？是神的荣耀大大的充满的和彰显的地方，特别是按照神的心意建造了教会，越是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来。那么既然有这么一个神学的理论的根基了，我们接下来往前看了哈，这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想要亲近神，更加的认识神，你一个人在家敬拜可不可以？不可以。我不能说你在家敬拜就不能经历神，但是你更要来到教会当中，因为教会是更加明显的彰显神荣耀的地方，更加重要的帮助我们见识到神荣耀的场所，对不对？另外，我们和神的关系怎么样？我们要知道，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和教会的关系怎么样。因为我们说了，神的荣耀是大大彰显在教会当中的，对不对？如果你和教会的关系是若即若离，我今天来一来，明天我又在家歇一歇，然后再过来来教会有什么我感兴趣的活动我来了，没有我感兴趣的我就跟别的人玩去了，对吧？这就说明什么？你很难和神走得很近，你很难说你和神的关系很亲密。与神关系近，你渴慕神的基督徒，你一定是爱神的什么教会的，一定是爱神的教会的，是不是？好，那家不仅是讲到居住的地方，家也是讲到什么？家庭，对不对？家庭。那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嘛。也就是说，基督徒都是蒙了重生，对吧？有神赐予的新生命的预情人。那就像我们一出生，你就出生在哪里？孤儿院吗？出生在张家、李家、王家，出生在一个家里面，对吧？同样，我们蒙了重生，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拥有了什么？新的父亲，对吧？就是天父。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家庭，就是教会。那么想想看哈，如果我今天自身是基督徒，我又死活不愿意加入委身一间具体的教会，那我们要想的是什么？我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儿女？这个真的要想想的。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对艾比说你要再这样，我不要你了，对吧？他不会说不要就不要，他肯定是什么？你不要的话，那他小孩嘛，单简单嘛，他就觉得那很难过，对不对？所以说，你如果又是神的儿女，然后你就觉得我也不要天父的家，我也不需要这个家，我也不需要弟兄姊妹。我也不把教会当一回事，我想离开就离开，我也拒绝加入一间教会，我想离家出走就离家出走。其实这个时候你要真的去想一想，你是不是真的神的儿女，因为你没有一个家的一个观念，对不对？这种家的观念应该是很自然的形成的。那进一步，既然说教会是大家庭哈，那么正如我们说，在一个家庭里面，兄弟姊妹是不是长得都比较像啊？是不是长得都跟爸妈比较像啊？对不对？那么我们说，在一间教会里面，真正教会的会员，我们说外貌看是不像啊，但你跟接触多了，你要说从他们生活样式上来说，应该是大家都比较像， 而且都是跟耶稣比较像，跟大哥比较像，跟天父，对吧？耶稣也说你们要跟天有天父的样式，对吧？也跟天父也是比较像的，对吧？所以我今天怎么知道一间教会是不是一间成熟的教会，主要就是说什么，看他的成员是不是成熟的基督徒，有没有很好的彰显了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对吧？我们要长大成熟，怎么才能长大成熟？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光光吃奶，就是了解基本的福音的真理，我反正我也信耶稣，我也承认是罪人 OK 了，圣经当中那么多的真理我开始不感兴趣了，对不对？这个保罗说我们要多吃干粮，圣经当中有些拦截的教训，那么丰富的教训，我们要什么，花时间去细挖去了解，而且你吃了干粮之后呢，你要把这个干粮什么化作你的生命，你要把它活出来，然后你在教会当中也要和教会其他弟兄姊妹彼此的互相的喂养，互相的照看，因为就像家庭成员一样嘛，对吧？所以我们上周我学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清楚让我们看到，你去到一间教会，你怎么知道一间教会是不成熟的？你就看两个指标啊，当然应该不止两个，但保罗提了两个，一个就是说这些人对于神的话语不上心，不上心，只吃奶，吃完奶就满足了，我也吃不了干粮，对吧？另外一个就是什么，行事跟世上的人一样，在教会里面照样是什么，嫉妒纷争，个人为自己的荣耀在那里求啊，求自己的荣耀，没有家的那种感觉了，就跟社会上是一样的，这个叫什么，叫不成熟的教会，不成熟的教会啊。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教会成什么，成熟的家庭，我们希望成为家庭当中成熟的一员，不要老是艾比这个年纪，对吧？他一年两年这个年纪，他永远一辈子这么大就糟了，是吧？那第三个我要说的是，教会既然是家庭，对吧？那正像一个家庭里面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每个家庭成员他有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教育程度，那同样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希望看到有不同背景、不同年龄、不同专业的弟兄姊妹相互融合，而不是分门别类。那我刚来北卡的时候，我就碰到我认识的朋友，就有说，哎，你们是不是离杜克大学比较近，所以你们就专门做学生事工？我说我们不是专门做学生事工的，专门做学生事工那个叫做学生事工的机构，对吧？那个不叫教会，教会不能够专做某一方面的事工。而且比方说教会，比方说如果成了规模，比方说有姊妹团契、有同工团契、有学生团契、有年轻人团契，是可以有，但是大家千万不能说我单单是这个团契，或者我是 Apex 团契，我不是 Durham 团契，所以我不跟 Apex 的人，我不跟 Durham 的人啰嗦，这个就不对了，对不对？因为一个家庭嘛，家庭就意味着什么呀，你大家都得什么，互相认识，互相融合，就说哪怕以后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团契、不同的小家，大家也要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教会整体的观念哈，千万不要单搞一团啊，分门别类，这个就不是家的观念了哈。那么第四个，教会既然是家，我们要知道家里面是有没有级别、阶级之分的，有没有？是没有的，对吧？你看那个国内的那什么军人爱情电视剧，就说你不要以为你在军队里面是什么当官的、当将军，对几万人发号施令，在家里面我是你老婆，对吧？你不要对我发号施令，是吧？家里面他是没有这种什么级别观念的，就是说教会的长老和执事，他并不是高于普通会众一层的官员，好像会众就是老百姓，对吧？长老就是什么处级干部，什么执事科级干部，我们不要有这样的观念。就是说长老执事也好，他们和会众一样都是家庭成员，只不过呢他们被神赋予了治理家庭的责任和权柄。比方说在这里哈，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这种感觉哈，既有权柄但是又是像家人一样。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保罗说，我们看保罗怎么劝勉哥林多信徒的哈。保罗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等，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你看保罗怎么跟会众说话，一方面他处理一些比较重大事情的时候，他说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意思说什么，作为使徒我有没有权柄，我有权柄，但这种权柄是不是像军队或者说在那种政府里面或者是职场上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那种权柄，不是的，他说我是什么，劝你们，好言的规劝，如同一个家长一样。因为保罗是年纪比较长，又是使徒嘛，他说我是在劝你们，像家 族的一个族长或者是家庭的一个长辈一样，在好好的劝你们一样。就是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既有权柄，但是呢这种权柄又不是一味的那种像上级给下级下那种没有人情味的死命令一样，而是带着什么家人之间那种温情脉脉的那种感觉哈。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一方面教会如果大家我们当中有长老有支持，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够自高，好像你就不是普通会众，你就是会众，你也是会众，对吧？你和弟兄姊妹一样，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另外一个，如果对吧，你不是教会的长老和执事，大家也不要觉得好像我就低人一等，我心里面就不爽了，对吧？教会依然是把大家当做家庭成员去看待的，不会低看你一点的。就教会有没有这种级别阶层之分，没有，千万要有这样的观点，就是一个大家庭，就是个大家庭啊。那第五个，正如我们对自己的家有归属感，对吧？或许自己家不完美，对吧？或许你经常吵架，对不对？但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对吧？但是同样，对吧？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对吧？换教会的家庭啊，稍微跟弟兄姊妹有点摩擦了，稍微你觉得教会有些做法好像不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了，就轻易的去更换，这个是我们也要慎重。因为当神带领我们感动我们进入到一间教会，神把我们放在某个家里面，我们就待下来，因为神有他的美意，他会借着那间教会独特的氛围教导来帮助和塑造我们个人啊。这边以弗所书三章十节哈，讲到一句话，以弗所书三章十节有没有？我没打吗？是吧？以弗所书三章十节谈到一句话，就讲到说我们的神啊，他是照着他百般的智慧在行事的。所谓百般的原文啊，他就是意思就是说，就像彩虹一样是五颜六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啊，他的智慧是什么？丰富多样性的，他不是单调的。就像神的创造，他创造人每个人还不一样了，对不对？让创造人创造动物创造各种各样的植物，就神的创造是不单调，神的智慧是不单调的。同样我们要知道神所建立的各个的教会哈，也是什么丰富多彩的，就不同的家有各自的特色，当然也得什么彼此的合一，虽然要互相合一，我这间教会和另外一间教会大家也得合一，也得团结，对吧？因为都是信耶稣，但是呢每家又有每个家的特点，我们要有这样的观念哈。就是说的确一方面我们要认真的去找健康的好的教会，就是说在找教会这件事情不能随便，但是每一间教会呢，每一间健康的教会又有它独特的风格，就好像我们说好看的地方好看的风景，对吧？都好看，但是每一处风景有的是看山，有的看水，有的是看其他的，对吧？餐馆可能都好吃，但是不同的菜啊，对不对？就是对吧？对吧，同样这个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家，就安定下来生根建造，这个是你的神为你的家庭，对不对？好，我们看到了什么？教会是什么？神的城，教会是神的这个家，对吧？第三个，最后我们提一下，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还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首先教会应当是充满真理的地方，这就像我们在这个网站上列出的，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其中有一条就是教会以神的道为中心进行建设和运作。正因为如此，我常和主内的弟兄姊妹分享说，你去到一间教会，一个团契，一个查经班，你自己去体会去感受，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这一群人是不是以神的道为中心的，你能不能感受到浓浓的圣经氛围，还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时间就是聊聊家长里短，对吧？聊一聊这个就是社交交流一下感情，对吧？他们对神的话是更感兴趣，还是对在一起吃饭啊出游啊讨论生活指南更加感兴趣，这我们要去思想的，对吧？他们对神的道更加关注，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探讨哲学啊可能政治议题啊社会活动啊和政府的腐败上，对吧？当然这些事情我不是说不可以谈，当然可以谈，因为日光之下的事情都是出于神掌管的，但是主要的精力最主要的氛围我们主要的关注点是什么，我们得搞清楚，这一定是什么？神的话。那对于在或应该是说对于不在神的道上扎根的团体，我是劝大家不要去加入， 这就是为什么我甚至并不建议弟兄姊妹去一般我们叫浅显的我们叫福音派教会，有的教会叫什么福音堂啊，福音教会啊，当然不，我不是说所有叫这个名字都是浅显的福音教会啊，我说我见到不少取这样的名字的，一般来说我们能看到我们叫浅显的福音教会的特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基本的福音真理上扎不扎实，也扎实，对吧？也扎实，是吧？神啊，人啊，基督啊，救恩啊，这些事情上还是蛮扎实。有没有传福音的热情，对人的爱心也有，但是再往前去，你要让他去讲深挖神的道，去讲全备的神的教训，这个就基本上就不谈了，就停留在圣经教训的开端了。那通常你要知道，在这样的一间教会当中，出问题是迟早的。那这个和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的，这和不爱主的基督徒的婚姻一定会出问题，其实差不多道理。因为我们知道哈，只有神的道才能够什么洁净人嘛，帮助人认识自己的罪，对吧？悔改，做合神心意的事情，叫我们蒙福。那教会当中、婚姻当中的问题麻烦，你捯饬，归根到底都是什么问题？都是罪引发的。所以在神的道上不追求，就等于是给罪的发展留下了空间，一定是。所以不敬虔的基督徒在一起，婚姻一定是充斥着各种问题，就是不在神的道上扎根的教会也一定会出问题。当然这种东西呢，文科嘛，跟理科不一样，我们不能够具体的预测不在神的道上扎根的教会它一定是5年出问题，10年出问题，我不知道。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刮一阵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刮一阵下一阵雨，不知道什么时候问题会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一间不以神的道，在神的道上不扎实的团体，不管是教会也好，长经班也好，团体也好，出问题是迟早的事情。当中的摩擦，人的罪所带出来的麻烦，一定会常常你能够体会得到啊，以后大家慢慢去体会感受。当然我不是希望你在我们这里感受，我们是希望建立健康教会的哈。那除了要认真追求明白真道，教会也有责任辨别抵挡错误的教训，这是神赋予教会的责任。罗马书16:17说，弟兄们哈，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就是说教会要判断什么是错误的教训，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注射和根基嘛，对吧？你要去判定讲错误教训的人是离间分裂教会的，并且要躲避这样的人。我知道今天教会这么做的时候，很多人要说，哎呀，我们要做事要对事不对人呐，对不对？你不要去论断人呐，你说人好像是分裂教会的，是背乎神的教训的，好像不太好呀。但是圣经却教导我们说，要判定谁是不讲纯正道理的假教师，并且把他赶出去，这是全体教会的责任。因为教会一定要什么 hold 得住，持守住真理啊。另外，既然说了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就表明教会要去支撑真理，对吧？真理就如同一栋大厦，就是说没有教会呢，神真理的大厦就坍塌了，立不住。当然这边我的意思不是说好像没有教会真理就不在了，对吧？真理就不是真理了，真理当然还在那儿，因为神在那儿，对不对？而是说什么真理在世上就不被人所认识所持守，世人照着罪行一定是什么背道而行的。当然我要说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会不会发生，一定不会发生的。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应许了，我们刚才读了在马太福音16:18，他会兼顾他的教会到永远的。就教会会不会被撒旦的势力打败，会不会被消灭？不会的。教会在世上再严苛的那种政治环境历史环境也不会把教会打败，所以神真理的大厦一定会什么如同山上的城被建造树立起来。所以我们应当受到极大的鼓舞，就基督徒一方面哈，我们不能够指望这个世代，我所生活的地方，他们一直对基督信仰都是包容的，甚至是鼓励的态度。我们也不要把所有的主要的指望都放在好像来改变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对基督信仰包容。我们如果的指望仅仅在这个方面，或许有一天会失望的。 OK， 但是呢，如果我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传讲福音、建造信徒的身上，我们的努力一定不会付诸东流，因为神一定会保守住教会，一定会支撑住真理啊。另外呢，就讲到教会也不可偷懒，因为神既然已经选立了教会作为持守并且传扬他真理的管道， 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所以我们要竭力的去持守，并且勇敢的传讲我们所持守的东西。那教会所持守的就是什么？使徒的教训，几千年来都不改变的圣经的话语，我们是以此为根基的。甭管这个世界的风潮往东吹往西吹怎么变，我们知道我们持守的是什么，我们立定在什么根基之上，对吧？所以我们不至于随波逐流嘛，不是这个主流媒体怎么说我就一定信他的，我就一定认可，不一定的，对吧？那而且哈，教会既然是持守宣扬真理的场所，我们就知道如果教会在我们生活当中不重要，不单单是我们和神的关系会出问题，我们和真理的关系都会出问题，我们很容易就被迷惑，相信错误的教训，偏离真道。其实我们在讲第一讲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对不对？教会是如此重要。比方说我和我太太，包括很多国内去教会的基督徒，对吧？我们为什么不会被共产主义，不会被国内的那种教训所同化所迷惑，不管是无神论的什么什么这个唯物主义的，对吧？共产主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长大，我们首先是以教会什么教训为标准的，对吧？比方说美国今天不仅仅是华人教会了，美国的美国教会西人教会也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一旦离开教会，就是从小可能被爸爸妈妈带在身边，但是读了大学特别是工作了之后，然后自己不去教会，不去教会信仰上很快就什么就丢弃了嘛？为什么？教会对于信仰是极其重要的，对吧？你委身教会，你才能更好的去什么持守住真理啊！一离开教会，很容易就被世界所同化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教会是神的国度，或者说叫神的城，对吧？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们要首先记好这三个教会的基本的特征，然后我们去看教会怎么运作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具体在现实状况当中去见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三个特征可以在我们教会当中越发的去彰显出来。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低头闭目。